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啊，妙妙，你平时开车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开高速或者省道的时候，特别省道、国道，你会开远光吗？
我基本不咋开，
不咋开
啊、然后我路过可能转弯的地方，
嗯，
闪两下灯。
你今天听完这篇稿子之后呀，你就会开了
啊？为啥
啊？你且听啊，投稿人来自于客服号叫文文呀，喊他文文吧。文文说，我自己投稿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但是现在我每一次走夜路开车，还是会手心冒汗，
嗯，
后遗症的
哦。
而且他这里提醒大家说，如果大家夜里面走高速或者国道，他还说的还不是省道呢，
嗯，
一定要把远光灯开得亮亮的。
那是有点折磨对向车道了
啊。但是好像国道我不确定啊，但你开高速的话是应该是理论上是规定要开的
啊。
啊，回到稿子，网文说呢，那年啊，我的儿子，就喊他小苹果，喊他苹果啊，苹果才5岁，因为一场严重的肺炎住了院。当时床位非常紧张啊，好不容易才排到了一个双人间，房间号是307。她呢就跟她的丈夫，就是孩子他爸啊、轮流请假夜里面陪床。
嗯，
这个病房呢，它其实啊是有两个人住的，两人间。另外一张床上住的是一个骨折的老太太，有一个女儿雇着一个护工阿姨照顾，平时非常安静。啊，当然这里我没去问她为什么这个骨折的算是外科吧，骨科，然后和这个肺炎内科放在呼吸科内科放在一个这个病区的里面，对吧？很奇怪啊、我记得我妈住院的时候就是全是骨科，大家哎呦哎呦好疼好疼
哦。
然后楼上我会去楼上借用厕所，楼上是心血管科，人不是特别多，然后厕所特别干净
哦。
啊，怎么说远了，也可能是医院当时很忙没床位吧。
是。
这个苹果呢，就是咱们文文的儿子啊，因为生病非常难受，夜里面呢睡得特别不踏实，老是惊醒。文文说，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发烧难受，这孩子哎呀好心疼啊。后来有一次啊，他儿子躲在他怀里面小声地说，妈妈，我做梦了，梦里面有个小哥哥。
小哥哥，
当时文文也没想太多，因为工作上面事情非常多，他即便是请假了，他就请一天假，然后都在这个医院里面陪床嘛，他也只能带着电脑在医院里面啊，就在这个病房里面，就是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所以脑子里面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他就漫不经心的就回他儿子，就哄他说：“哎呦，梦见小哥哥是陪你玩吗？还是干嘛呀？有没有给你好吃的呀？”就说这些话。
对，
苹果摇摇头说：“他不跟我玩，他就站在那边看着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个他儿子用手就指着这个病房的角落说。有时候在这个门后面，有时候在那个窗户那边，我每次都能看到他也不动。
梦里面也是这个场景。
对，文文跟你想的一样啊，应该是孩子生病产生了幻觉，或者是做噩梦了，也继续没太往心里面去，就安慰了他几句，说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爸爸妈妈不是轮流陪护你吗？隔壁还有个老奶奶，你不要吵着人家，大概就说了这些话，可能就是这份当时的漫不经心吧。让他在后面遇到事情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体会到了什么叫真实恐惧。文文说，其实我是一个相对普通一些的一个人，也没有遭遇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对灵异的看法是宁可信其有的一个态度，大部分咱们中国人都是这个态度。
对，
但事情没发生的时候呢，你要我烧香拜佛什么的，我肯定是不愿意的。
对对对，
那事情发生之后呢，那我就吓死了。他说记得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呢他是陪夜。那苹果的爸爸呢，因为第二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干嘛的，要加班到很晚，大概是到了后半夜，隔壁床的老太太已经睡着了，那个护工阿姨呢也躺在护工床上面啊，陪护椅上面，应该是这东西也睡着了，苹果也睡了。当时呢文文自己也躺在陪护椅上面，因为这个椅子很硬而且很窄，非常不舒服，翻来覆去的。就在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感觉到非常的凉，有一股凉意把他给冻醒了。他说不是空调的冷，是那种说不明白的寒意。多冷啊， 明明他当时是盖着被子的，他就感觉这种气息在往被子里面钻。文文第一反应是空调调低了，但是因为太困他也懒得去调了，就想着给儿子盖好，把这个被子掖一掖，然后从躺椅上爬起来准备去给苹果盖被子。刚爬起来的瞬间他说，我的血液凝固。他看见在这个病房门口的这种很昏暗的灯光下面真的站着一个小孩子。
哦，
看那个身高四五岁左右，跟他儿子差不多高，背对着他，穿着一种看上去质地很硬的灰色的这种衣服，样子很奇怪。但是一时间文文也想不起来哪边怪，说这个小朋友吧，这个小男孩好像是低着头看着那个睡在隔壁床的那个老太太，保持这个姿势。文文当时心脏狂跳啊，说我是不是看花眼啊，小孩子怎么进来的呀，是隔壁病房的吗，还是别的什么家属啊之类的，不清楚啊。然后这个小孩子慢慢的非常慢的就转过身来冲着文文。这一瞬间文文说，我吓得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因为在他转身的瞬间文文明白刚才哪里觉得怪，或者说怪在何处了。这东西没有头。
不是没有头，第一时间没感觉到。
他没感觉到，他说脖子以上是空的，不是那种血肉模糊啊或干嘛的，就是空空荡荡的，就想着那个位置好像应该有什么东西但现在没有一样。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甚至可以说是给他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感觉，就是 就应该是空的，但是人怎么可能没有头呢。他后面又问了这么一句，然后这东西吧就不能说人了，就站在那边，他脖颈处的那个空的地方就正对着文文。那下一秒钟文文说，我可能是后知后觉啊，我反应慢啊，我真的害怕了，浑身汗毛炸起，血都往脑子上面冲，就赶紧闭眼说，这是梦，这是梦，这是幻觉，太累了。那几秒钟之后呢，他好不容易睁开眼睛，门口空了，没了，消失了，只有这个走廊灯啊，夜里面的这个灯是比较暗一些的啊，透进来啊，哪里有什么无头小孩啊，那就没东西啊。即便是如此，他整个人当时也是吓得瘫在这个椅子上面，像刚从水里面捞出来一样，浑身都是冷汗，心脏乱跳。那接下来的时间他几乎是一夜无眠，一直看着那个门口，害怕了吗。第二天天一亮他就立刻去找护士，就要求换房间，有点语无伦次的说，你给我换房间，任何房间都行，反正我孩子不在这个病房住了。因为他想到不光是我看到啊，我儿子说也看到这个小哥哥了，但是他都不敢问儿子到底是有头还是没头，他没敢问啊，反正必须换。正好当时呢这个护士长在值班啊，或者在班，这护士长就问他说，您先别激动啊女士，现在我们医院床位非常紧张，一个空床都没有了，你是到底遇到什么问题要换这个床位，你不是睡得好好的吗。
对，
文文说，哎，我昨天晚上遇到事儿，甭管你信不信啊，就把这个事情说了，也把他儿子之前说到梦里面的小哥哥的这个事情也说出来了。其实按照文文平时的个性，他能够说服自己说，这就是一个梦啊，这就是一个梦
啊。
但是儿子已经表示自己看到好多次这个小哥哥了。
对，
为了保护儿子，甭管这些东西到底是鬼是怪是噩梦是幻觉，我必须杜绝一切能伤害到孩子的可能性。
哎，没错，
那这就是妈妈，对吧。那可能当时他比较激动啊，这护士长被他也带得有点激动啊，就劝他。劝着劝着呢，周围的一些值班护士也慢慢围过来围观了，除了几个被护士长打发去查房的，剩下的都在文文说，我能看见这几个护士啊在做眼神交换，还有窃窃私语，我亲眼看到了。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这个病房啊或者说这个床位是有问题的。但是所有的护士包括护士长还是值班医生都在尽量的安抚他，并且给他看了相关病房的情况，就是你看啊，从电脑里面看还是从哪边看，我们这个病区确实满了，一张多余的都没有。你看不仅没有，你走廊里面还有加床呢。
对，
这真没办法。最后呢护士长就安慰他说，可能是你担心孩子压力太大啊，其实孩子你这个现在恢复的挺好的，你不用担心，过两天人出院了。总之是把他劝走了。文文说啊，他回到苹果的病房之后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此时儿子呢就输液睡着了，这就看着苹果的这个睡着的样子，心里面又害怕又难受。当时他想弯腰去床底这个储物柜里面去拿个热水壶，然后 倒一杯水凉着，等这个孩子睡醒了之后给他喝。可就在他蹲下去，视线降低到床底的高度的时候，他的目光就无意扫过了对面老太太的那个床底下，瞥了一眼，也正常。说医院的床呢，都是那种可以摇起来让病人半躺着的，或者是坐起来的。
对，
所以这个床底是空的，可以放一些杂物啊什么的，有一定高度。就在那张床的床底的深处吧，远处吧，他看见了两只小小的穿着运动鞋的脚。
两只？哦，就是一双。
一双脚啊。他说那个脚呢并排站在那边，鞋尖就对着自己的方向。
哎呦，
文文当时的反应是，他就在床底下，他就在 对面床底下，他透过那个床底下的空间在蹲着想要看我，所以他当时再也没控制住，就发出了一声尖叫。但是这个尖叫不是那种啊，就很短啊啊，就这种尖叫，非常短，
惊吓到了
啊，然后摔倒坐在地上，手脚并用的往后缩啊，就是往后在这边爬，
是
后退。这个动静说不知道孩子有没有醒啊，但是把隔壁床的护工和老太太吓一跳。
啊，那是
啊，这护工阿姨赶紧扶过来说：“大妹子，你没事吧？怎么了呀？”文文说：“我当时估计是脸色煞白啊，就一只手指着对面床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护工阿姨就弯腰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文文说：“什么也没有啊，你是不是看到蟑螂了呀？”哎，就医院老房子，这老病区难免的。就阿姨还在说嘛，在那边自顾自的说，文文已经听不下去了。当时他脑子里面冒出了一个概念是，他看不到，
对，别人看不到，
哎，只有我能看到，就他们，就护工阿姨和老太太都看不到，但是我和我儿子能看到。都这个想法吧，彻底是把他吓到不行了。就比起我最早能看到别人看不到，我跟我儿子能看到的这个想法，反倒是对我来说更惊吓。也许是当时他的反应比较激烈啊，然后脸色也很难看。下午的时候呢，那个护工阿姨啊，就趁着他的雇主就是老太太睡着之后，把这个文文拉到病房外面，靠近走廊的尽头的地方，就远一点，然后看看四下也没人，非常低的声音跟他说啊，说大妹子，上午我听这个他们说啊，你是要换房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这个房间里面看到什么了呀？
嗯。
哎呦，文文当时心里面其实有点安慰，他说终于有人愿意跟我聊这个事情了，而不是带着那种家属情绪不稳定的态度看他。于是他就拼命点头，把自己看到的昨天晚上看到的无头小孩还有床底下的那个脚都说了。他还担心这个护工阿姨会说，哎呦，你也是压力大啊，产生幻觉了，你别想搞这些有的没的。结果这个护工阿姨听完之后呀，就叹了口气，表情还挺复杂的，感觉也是有点害怕，但是又带着那种什么啊，我知道内情你不知道，然后脸上有点小狡猾的感觉，还挺复杂的表情啊，
是
就对他说，哎，我就知道这个病房不干净。
哦，他知道，
他知道，
他感觉到了。
他顿了顿呢，声音更低了，就说这个事情其实都发生好几年了，我们老护工之间啊都偷偷的传呢，这个房间啊以前住过一对出车祸的母子，听说那个车祸啊老惨了，就在医院旁边的路口，这个妈妈呢重伤，孩子当场就没了。
哎呀，
而且听说这孩子怎么没的，是车祸非常严重，把头都给削了。
不就是
说没救回来，妈妈当时救过来了，就抢救了，安排在这个病房，伤得很重，人也迷糊，大家呢都不敢太告诉他孩子没了这个消息，就只能骗他说呢，你孩子在 ICU 情况呢非常的严重，还没有脱离危险，不能探视。可是这个妈妈后来啊，老是跟护士说，说晚上我看见我儿子来病房找我呀，就站在我床边，说想妈妈，说疼。护士就安慰他嘛，说这个是你镇痛棒啊，用镇痛棒产生的幻觉啊，你别往心里面去啊，做噩梦啊，你别想别想。大概是过了一周多，说那个晚上呢，护士来查房，听到奇怪的声音了，就隔着门听见说这个妈妈啊，就这个车祸的妈妈好像在这个病房里面小声的说话，就像在哄孩子一样。当时这个年轻护士就害怕呀，就吓到不行啊，就没敢继续查房，跑到护士站，估计是去找这个其他的老护士啊，或者是护士长之类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有一个老的护工，也不是护士了，是护工，估计是听到护士聊天，说这个老头子至少50多岁 啊，就说，哎，我都活这把年纪了，什么没见过呀，就陪着这两个年轻护士来到了这个307病房。等他们推开门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妈妈情况不对劲，眼神直勾勾的，然后嘴里面就不停的念啊，就哄孩子的这种话，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了，反正最后还是说看到了，真看到了之类的，就这么个情况。听到这里呢，文文说我当时就已经浑身开始流冷汗了啊，他又说我不是没听过恐怖故事，没看过恐怖电影，只是我自己真实经历了相关的事情，又听到了这个啊，你不能说是真相吧，也可能说是传言谣言，反正就听到了这个事情，就简直到恐惧的不行啊，害怕呀。那这个护工阿姨还没说完呢，她继续说，当时我们那个护工圈子里面传，就那老爷子不是去了吗，这老爷子现在是不是护工不知道，就去的老爷子就跟他们说啊，那护士听到的是在安抚的这个，好像在哄孩子一样，我听到的是头呢，孩子头呢
啊，
老爷子听到这么个话，但是也有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啊，这个不清楚。他继续就说后来这个妈妈，就是那个理论上受伤不是特别严重的妈妈，她就在普通病房嘛，情况就急转直下，明明伤势都很稳定，却突然就不行了，然后没抢救过来没了，就走了。所以呢，有人说是这妈妈是受不了刺激心死了，说这个，也有人说呢是可能是一些真的是生病的或者是受伤的一些问题，内出血啊乱七八糟的问题，就是医学问题人没了。也有人说啊，他是被孩子带走。那这个事情说到这儿，文文说我不太敢听，我浑身上下都发凉，因为他感觉到我儿子小苹果梦里面的那个小哥哥和自己看到的那个无头的孩子可能都是真的，他再也受不了了。所以当天呢，他也不管什么换不换病房的，甭管了，就直接给孩子办了这个转院手续，签了个字，反正我自愿转院。那其实啊，他说那天我还是想跟这个护工阿姨聊几句的，比方说我想问他说那个妈妈走的那天是不是孩子头七啊，他想问这个问题的，但是确实太害怕了啊，就没敢问啊，就反正就走了。总之呢，苹果转院之后也没说梦到什么小哥哥了，他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觉得都结束了。甚至后面跟老公聊天的时候，两人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用的都是那种破除封建迷信的口吻在聊。就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嘛，就肯定是封建迷信。那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呢，文文说，你想让我彻底的忘记也很难，因为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历的这种恐惧的，算是灵异经历吧。唯一一次。那一直到了去年夏天，就是2024年，他们一家三口呢开车去邻省的一个古镇玩，在回程的时候呢，因为高速封路啊，导致这个导航把他们导到了一条老的国道上面。回程出发比较晚，所以他们开的是夜路，那条路啊还挺黑的，车很少，路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黑压压的。这里突然想到了一句了，为什么我说可能在这个国道省道或者是高速啊，你得开大灯，因为它没路灯
啊。对
啊是吧，
高速还好了，
高速会亮一
点，高速稍微亮一点点。
对对，我记得我有一年也是开那个国道啊，虽然我开着大灯，但那个国道可能路不是特别好，经过一个坑的时候整个车子要半飞起来了。所以我说法国车其实底盘还挺好的啊，请法国车可以听到给我们加一些广告。
其实还好，就是国道可能它也限速嘛，就是速度比较慢一点，
对，
就是速度再快一点可能更严重，
就危险。而且国道它有的时候会有红绿灯的
啊。对
啊，回到稿子啊，扯远了。说到文文他们一家在开这个国道，还是晚上开的嘛，当时她老公啊有点累，估计是白天累的，或者是下午都是他在开之类的，所以当时车子是文文在开。文文说我开车很小心啊，速度不快，开着开着呢，我就看见灯的尽头猛然的照到了路中间有一个身影。
哎呦，
他吓得是一脚刹车呀，心脏哇狂跳，因为他看见啊，我第一反应可能是不是碰瓷啊或干嘛的，他第一反应是一个小孩子背对着他车头就坐在这个路正中间。
哎呀，
而且那个国道，他说我开的那个国道，它中间没有那个什么隔离栏什么，就是划线的，就是坐在那线上面。最让文文害怕的是，他刚才就这几秒钟好像看见 这个坐在马路中间的孩子没有头。啊，他说那一瞬间我赶紧踩下刹车， ABS 都启动了，然后轮胎就发出啊非常难听的刺耳的这个摩擦的声音。当时车子应该是已经冲到了路中间，离这个孩子五六米多的距离，等车完全刹住，他后怕的就看后视镜，也开过去了啊，就回头再看，路上空空如也。
嗯，
文文坐在这个驾驶座上面，浑身在发抖，手都握不住方向盘啊，冷汗就不停流。他老公赶紧说：“怎么了？怎么了？啊，急刹车！”这副驾驶的老公也被吓了一跳，就问他嘛。文文说：“你还看见了？你没看见吗？刚才路中间有个孩子坐在那边没有头。”
嗯，
他说我声音都在抖。老公就皱着眉头说：“没有啊，你是不是眼花了呀？大半夜的，国道上怎么可能有小孩呢？什么还没头的？”他不相信，就觉得是文文疲劳驾驶而产生幻觉了。当时文文是惊魂未定啊，就缓了好几分钟，慢慢的重新启动车子，就不停的在告诉自己幻觉幻觉，太累了啊。或者呢，他说可能真的是我联想到了多年前在病房里面看到的这个东西
啊。哦，
他说我不知道老公有没有联想到我给他说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在病房里面看到的这个事情。反正老公是各种安慰我说你别想太多啊，你认真开车，一会儿呢我来开，咱们到时候找一个合适的路段我们交换一下。又开了十几分钟，这个过程中文文的精神一直高度紧张的，忽然间他就从远光灯再次的看到有一个没有头的小小的身影坐在路中间。
哦，又来
又来了。但这次呢，这个东西它不是跟之前一样蹲在里面，它是侧坐着。让我们就大叫一声啊，就惨叫一声啊，然后又是本能的一脚刹车，车子又是 ABS 啊一响刹住了。这老公这时候就害怕了，他不光是急了，就很危险啊，你这样开车
是晃晃没有，
虽然你开的不快，但是你这样踩刹车万一侧翻什么很危险啊。
嗯，
然后文文还跟他说：“哎呀，我看到了什么，所以害怕，所以踩刹车。”老公说：“我真没看到，你别自己吓自己。”但是啊，文文说：“我这次看的比上次还要清晰，因为这个侧坐着的姿势啊，让我看到他的那身衣服好像真的是跟当年医院里面看到的很像，啊，很像颜色。”
嗯，
甚至文文说：“我怀疑呢，如果我车速足够慢的话，我能看得更清楚，我会看清楚他的鞋子是不是当年那双鞋
啊？就在床下面
啊！他此时已经就不用你说了，他已经崩溃了，就手脚都发软，开不了车了。老公来开车，
嗯，
他看文文这个状态呢，确实已经很差。而且这个时候呢，他儿子也醒了，就一直在问怎么了。老公就换到驾驶座，说你到后驾，你也别坐副驾了，你到后面陪着孩子，你抱着孩子坐吧。
嗯，
然后安慰他孩子说：哎呦，妈妈太累了，刚才开车没开稳，爸爸开。”她老公确实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人啊，这次开车呢，他就把这个车速开得很低，比文文开的还要慢，然后眼睛呢就看着前面。大概过了五六分钟吧，老公突然倒吸一口冷气，就
啊
这样，然后他也是猛踩刹车。
哎呦，这没完了，
车子又停了。这次就不需要文文说什么了，老公脸色变得惨白，声音都有点变掉了，说那东西那是什么，有人。然后文文就顺着老公的手啊看到了，但老公跟他不一样，文文应该都是看见之后呀害怕，然后踩刹车，车子滑过去了，所以他回头看，对吧，通过后视镜看。老公是停下来了，说你看车头前面。文文说车头前面五六米的距离，在国道中间的双黄线上面坐着一个孩子。
嗯，
真坐着一个孩子。然后下面就是我觉得最恐怖的地方，因为他这个咱们接了这么多稿子，咱俩阈值比较高，你真让我看到无头的孩子，我可能赶紧开过去吧。
嗯，
不是的，他说这个孩子呢，此时啊，就这一次不是背对着，也不是侧坐着，他是低着头，把头呢深深的埋在了双膝之间，双手抱着腿蜷缩在那边，所以这个姿势啊，你从正前方看过去就根本看不到头，就像是一个没有头的孩子坐在那边一样。
那他实际上是有头的，
实际上是有头的，
但这也很吓人。
我会觉得这更恐怖好吗？
那他埋着头干嘛呢？
大晚上你一个小孩，你坐在国道上面，你埋着头， 我的天啊。然后当时这个车灯呢就明晃晃的照着，说这个蜷缩着的看上去像没有头的这个影子就在漆黑的国道上面，构成了一幅非常恐怖的画面啊。老公也看到了，说不是幻觉。当时他跟老公坐在车里面，谁都不敢动，也不敢按喇叭。苹果呢说就开过去呗，开过去呗，我要看一看。婉婉说你别看你别看，就用手啊挡着苹果的眼睛，就挡着他儿子眼睛。老公决定开车冲过去，他挂上档，慢慢的开到孩子身边，尽可能的远离这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我是几乎全身压在我儿子身上，大概是过了十多秒钟，应该是已经开过这个男孩了。老公就猛踩油门，把车速提上去，开走了。
嗯，
这一路上面呢，他们俩谁都没再说话，一直到了看见高速入口的灯光，他们才像啊重新回到现实中一样松了口气。在从高速回程的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这苹果是睡着了，他儿子睡着了，一直等开回市区。文文就问老公说你觉得那是什么东西？老公说会不会是哪个村里面的傻孩子跑出来了，还是说是那种跟父母吵架了他就跑到这个国道上面离家出走的这种情况。
出走你别走中间啊。
啊，就文文说的跟你一样，说那大半夜的谁他妈坐国道中间，怎么可能呢？反正啊，他说每一个冒出来状似合理的解释和猜测全部被不合理的分析全部击碎了。到底是谁家的孩子会用这种姿势在夜里面坐在省道还是国道的正中间，那不怕被撞吗？还是说他就根本不在乎？反正各种解释啊，他说我合理化不了啊，各种解释解释不通。比直接看到一个无头鬼更让人害怕的是，这文文分析的，他说鬼怪有他们的逻辑，但是一个活人做出这种行为，那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更加黑暗和更加的难以想象。最后呢，他说啊，如果大家夜里面奉劝大家走高速或者是国道，一定要把这个远光灯开得亮亮的。然后最后也是祝鲶鱼和鱼友们都平安顺遂，祝鲶鱼越办越好。告诉到这儿结束了。
感觉后面那个不大像是前面的孩子。
对，就可能不是啊，可能真不是，但是这种，
但感觉也不大像人。你开了一段，你遇到三回。
哦，
你不是吗？
我刚准备说应该打一个什么这个报警电话，然后但是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这样，连续遇到三次。
对啊，你首先你不大可能有三个孩子同时干这种事儿嘛，
概率太小了，
对吧？其次你这孩子你蹲那儿你坐那儿，然后跟车速差不多快，就算他开的慢开30
啊，
那也不是人腿能比的。
哦，不是，他是坐在那儿没动嘛。
对呀，没动
啊，然后你车就滑过去了。
对呀。不是，你不是还继续往前开了吗？后面
哦，你意思是他一个是一个孩子追击的这种
啊？
我一直想的是三个孩子这种可能性很低的这个概念。
对，
我这真的是，我就讲嘛，你但凡你要是真的是证明是同一个东西，我还好，我真的挺害怕是人在做这种事情的。这个人在做是这个事情，特别是最后那一幕啊，他们两口子看清楚了，就这个孩子有头，只是把他埋在了双膝之间。因为最近我老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看的这些 app 啊，老给我推什么各种车祸碰瓷，你开车不小心出了什么问题，你怎么做防御性驾驶
啊？
我特别害怕这事情。
哦，这会儿手机路上那音了 ，app 会更猛猛的推了。
完了
啊！
我真害怕。我不讲嘛，现在我觉得就之前咱们录节目吧，我就说我现在有辆大车在我后面，我车就这个方向盘往左边打半圈的
啊，
我就害怕他万一。没刹得住冲上来，你要不打半圈你就直接被怼到前面车上面去了。
我昨天还差点出事儿，咱们那停车场出去不是一钉子
啊
路口，
钉子路口，
然后已经就是我直走出去的时候左边还有个岔道嘛，经常会有电动车，我就知道我就开得很慢嘛，大概也巷子也窄，十几的速度，就一两人骑电动车就冲出来
鬼探头
啊，就冲出来，差点那
个。所以我经常我劝我爸妈，我说你自己在遵守交通规则肯定是重要的，那其次呢，你在明明你是绿灯但是你走的时候你也别蒙闷头走，
防着
啊，你真的得防着点，
得防着点，
你万一有什么失控的车辆之类的，你真的是没办法。
是，你就像你这事情前半段那对母子
啊，
听的 挺难受的，其实。
而且就是在医院旁边的路口发生这个事故。
对，就是妈妈也对吧，受不了这刺激。
不管如何，也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安顺遂啊！交通还蛮重要的。行，那今天稿子到这儿。
OK，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感觉后脖子都有点发凉，肩膀也不自觉的紧绷了。尤其在晚上，无论是紧张的工作、刷手机，还是像故事里那样在医院陪护或者开夜车，我感觉脖子、肩膀总是最先承受压力变僵硬的地方。这种僵硬跟压力感其实才是真正纠缠我们的日常，所以是时候给我们的颈椎找一个可靠的守护者了。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神奇小鹿的夜猫护颈枕，我俩最近一直在用它，真心感觉不错。要颜值有颜值，要实力有护颈枕加工学腰靠加趴睡枕加拉伸枕，足足的五种用法。
是，
到手只要268就能把300-400的这种同类按在地上摩擦。具体小鹿好用在哪儿？你接着听我唠。高密度记忆棉支撑我们在线不打飘，头颈贴合曲线也卡得妙，软硬双曲设计，趴靠都难把它压塌了腰，跟那些睡几天就压扁的便宜记忆棉相比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像我平时啊，都会靠在上面刷视频，累了直接趴下拉伸颈椎，放松舒服了躺下又睡。好的枕头当然不止一个优点啊，小鹿的这个枕套不仅亲肤透气，表面还有科学分居，能让头颈肩承托在一条线上面，正躺贴肩，侧睡不压肩，怎么翻滚都舒服。那经常被躺着刷手机砸脸，侧躺担心眼睛斜视，靠枕没两下就腰酸困扰的鱼友们，可以评论区领券试试看，有保价和运费险，2年内开裂变形也能免费换新，送人自用都非常值得。如果有兴趣的鱼友，评论区领取优惠券直接购买。
没错。
那行，接下来下一个故事。
好，今天我这边两个投稿其实哎，挺奇怪的，都是遇上事情之后啊，身体这个健康出现变化了。
健康出现变化。
我们先来第一个啊，客服号的狱友他说，喊他小歪啊，先说一个这个投稿的支线情节。他说，8月31号下午1:30左右的时候，想投这篇故事的时候，外面本来就天气还不错，突然就开始狂风暴雨。他说，我想着让自己挺害怕的事情，突然再来这么一出。得多想一点，这算一个小支线了，
更应景了呀。
是
啊，
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故事啊。
好，
他说这是我本人经历。他回忆小学4年级那个暑假吧，当时咱们小歪呢是会去乡下爷爷奶奶家住的，放假嘛。需要说明一下环境的是啊，这爷爷奶奶家是有一个专门烧饭吃饭的一层房子的
啊，
那估计地方大吧。整个院子外围呢，四周都有围墙，围墙的南面是一条河。在吃饭房子和南侧河之间呢，是有一个过道的，但这过道不是公用的啊，是爷爷奶奶家院子里边的，
独属的，
外人是进不来的。那天也是啊，傍晚呢，咱们小歪吃饭，奶奶呢其实是先把几个菜啊先端上桌，然后还在那烧着，算是夹菜吧。爷爷呢是坐在咱们小歪对面的，他呢是背对着一扇面向南面过道的窗户的，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四人过道，
是
啊。小歪当时是我吃饭的啊，我正扒拉饭的时候，隐约看到爷爷这身后的窗户外面啊，有个白色的影子站着，很像人形，但是可能岁数也小吧，那时候我没有在意，就继续吃饭了。因为菜不是没烧齐嘛。
对，
小歪说，我喊奶奶，就是新的菜什么时候烧好啊？我这边我长身体呢，我快吃完了。
我以为他会说，奶奶别烧了，够了啊。他是玩这么一样啊，
是不够吃啊。但是他在喊奶奶之后发现不对劲，觉得奶奶烧饭的地方离着餐桌不远，但是自己喊挺大声，喊了好几遍啊，奶奶没有反应，就没有理咱们小歪。而且此时奶奶的动作也不对了，她是定在原地的
啊，
然后手握着这个铲子，那炒菜呢嘛。
对，
此时铲子确实在半空中也定住了
啊，
就像时间暂停了一样。
我去啊！
那因为小歪还小呢，他就以为，奶奶逗我玩呢，就和爷爷说：“您催一下奶奶，菜没了，我想吃饭呢。”但爷爷也一样，此时定在原地，就在餐桌上面。眼神盯着桌子上的菜一动不动。
爷爷跟奶奶同时定住了是吧？
我可以说整个场景都定住了。
因为我第一反应不是说鬼怪层面的害怕，我第一反应我害怕这老人中风了。
哎呀，不是不是，你放心吧啊。
我特别害怕这事儿。
接着呢，小歪就发现刚才窗户外面那白色影子，在窗户的范围内啊，左右来回移动，而且啊，越动越快。其实窗户就没多少嘛，你撑死一米多嘛。影子就在那左摇右摆，快速移动。而且小歪说，我的耳朵开始嗡嗡的有低沉的杂音，眼睛看着这周围环境逐渐就蒙上一层蓝色的滤镜。
啊，
这白色影子好像也是发现咱们小歪啊还能动，就盯着小歪看，一下子就停在窗口右侧，内侧窗呢是打开着的，只有一层纱窗。原本白影是侧面的样子，但此时开始转向屋里面了。小歪就看到这影子样子也越来越清晰，就不再是个影子了，而慢慢就是越来越像人形了。他伸出手想要爬进屋子里面。这给咱们投稿人吓坏了，又急，一下把手里的碗砸在桌子上面，就大喊窗户外面有人。喊完之后他说，当时这整个环境突然就恢复正常了。这爷爷瞬间也能动了，转头就看向窗外说，没人啊。
你干嘛把碗碎了呀？
碗没坏啊，碗没坏，就砸了一下，
摔地上。
没有摔桌子上，就用碗底拍了一下桌子嘛，
就哐一声，
像拍醒木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爷爷说没人，但小歪已经浑身冒汗了，喘着气说：“这外面走廊真有人。”爷爷呢厉害啊，抄起菜刀就去外面走廊看，说：“这我家私人场所啊，就来坏人是吗？拿菜刀了，
美式居合。”
美式居合是枪
啊，
这就是居合，
他进入了那个这个私人领地嘛。
那检查了一圈啊，爷爷确实没发现有人，奶奶也早就是正常，也不会是那种状态了。陪着咱们小孩说：“哎呀，没人，别怕，菜马上就好了，赶紧吃吧。”
对，
吃完饭之后，爷爷还在说这事儿，就问咱们小孩是什么样的人。
是啊，
小孩说是个白白的，没有头发的人。自己当时从小就显露出这绘画天赋了
啊，
说哎，我能画出来。他这里打括号说后来确实也成了美术生了。天赋异禀。因为当时还小，自己呢没看过什么恐怖片，对一些吓人的生物啊没有概念。后来长大才知道，当时自己啊就是遇上这件事之后画了一张骷髅的上半身。
哎呦，就没肉的那种。
所以白白的嘛，光头嘛。他那时候可能也没见过骷髅，他就是按照自己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在这儿之后呢，即便小歪再提起这件事情，爷爷奶奶也会刻意回避这个话题，就是孩子别乱想。以上呢就是小歪小时候经历的事情。他说啊，原本自己几乎也不会再想起这件事了，算是小时候的一个小怪事。但就在给我们投稿前的一个月，也是他为什么过来投稿的，
这就夏天呗。
差不多八月份吧。小白说，我睡觉时候做了个梦，直接把这很早之前事想起来了。他说在场景里面啊，四周一片漆黑，有个漂浮的灯领着我啊走了一条很长的路，最终呢是领到了一座桥前。这桥前面呢还有扇半身高的矮门
啊，
这不知道为啥这灯就示意咱们小白啊像 NPC 发任务一样。你把这门打开啊，你走过去啊，你走桥上去。梦里面人自然不会觉得奇怪，
是
就开了矮门上了桥，发现啊这桥下面是没有水的。他呢继续走过去，发现桥的尽头反而是一条宽阔的大河。这时候咱们投稿人才反应过来，这也不是什么阴间奈何桥吧。
他是这么想的。
想到这他害怕了。那转身就想跑，但此时他跑回去那个矮门那边啊，发现推不开了，还好他矮嘛，直接翻过去了，就能看到回去的路面，但走不动了，就像玩游戏一样，那边有空气墙挡着，走不过去了。小歪呢，原地待了一会儿，就开始着急的在这空气墙边缘走来走去，越走越快，始终是走不过去，因为他心里想，那奈何桥，你别回头出现一些
阴魂，
对，吓人的东西
啊，
就着急嘛，又害怕。那这时候，突然有个东西出现在自己面前啊，是一个四方的窗户，凭空出现在自己脸上。小歪说，这梦里面啊，这窗户里面很亮很刺眼，我想努力看清这窗户里面是什么，我就扒在窗户上贴着窗往里面看。然后就发现啊，窗户里面是小时候的自己，
正盯在窗外看。
啊、哦，就小时候他看见的那个，
哎，这一大一小两人啊，互相看了一会儿。小歪说：“我想爬进去，就看到小时候自己正吃饭呢，砸下碗就大喊：外面有人！
果然是一模一样。”
小歪就醒过来，
啊，
他说：“这也是算是一个又奇妙又诡异的体验。”
回溯
到这儿，差不多就体验这个经历就结束了。
嗯嗯嗯。
他说：“后续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小时候自己就小时候、
嗯、
自己身体非常差。”但在爷爷奶奶家看到这个窗外的人影，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长大后自己之后，
对，
说我这身体强壮起来了，
嗯，
哮喘都直接好了、
哦、
啊。然而就在上个月，咱们小歪做完这个梦之后，身体啊又回去了，
哦，
又变虚弱了，说我这好像第二天啊早上起来出门走几步都是满头大汗，就感觉体虚了，
嗯，一个轮回。
而且就像开头说的啊，他说。我决定投稿加鲶鱼微信的下一秒，这外头天就叫
狂风大作。
狂风大作，他说我是不想多想啊，但是结合起来挺吓人的、
嗯。太巧合了。
对，他说我自己呢也没有接触过太多灵异玄学知识，
嗯，
也不知道这些预示着什么，或者说是提醒我自己是要发生什么事情。
对，
如果有听众就是有灵感的话，
嗯、
可以给一些建议。
其实他看到的就是他小时候看到的自己。是他长大的自己嘛，但小时候看到的是个骷髅。
哎，对，
也就是说其实小歪真的在梦里面进入了那个地界，然后变成了一个骷髅的样子再去翻窗户。
嗯，
只能做这个解释，对吧？你信不信这个事儿？
我有一点信，但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啥、
嗯、
是可能小歪是不是你想想最近生活习惯还是什么导致你身体变弱，然后这个梦啊，
哦，我懂你意思，
是一种体现吧，
强烈的心理暗示
啊、
嗯！我是百分百信这个事情
啊、
嗯！我这边收到好多类似的稿子，
嗯，
然后我们用过的，我这边得有两三个，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啊，因为他是南京的事情，就小时候住军区大院，然后呢，他我忘记是多小
用了吗？
用了用了，
嗯，
就是音频的里面，就播客里面的，
嗯，
他就听见隔壁有人敲墙，啊，烦死了，敲什么敲？
哦，
咚咚咚咚咚，
想起来想起来，
然后那边敲，他很生气，
嗯，
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长大之后呀，他好像初三吧，在那边复习，然后隔壁有人在那边听歌啊，看动画片。
对对对，
他气死的时候，我这边复习考试呢，咚咚咚敲墙，然后一瞬间啪，记忆连在一起。
对，自己敲的嘛。
所以当然他这个巧合性比小歪的巧合性的可能更大啊。
嗯、
小歪这个不太像巧合，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吧，我是相信会存在的。你看过《迷之屋》吗？有一个美剧，一个很短的迷你剧。
哦、不大看剧。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这种轮回性是。存在的，只是也是当下的科学解释不了。
是，这确实很神奇，但是当事人又觉得很吓人嘛。
啊，你可能过个三五个月，被一个壮汉在小巷子里面殴打了一顿，
啊，那是
特别壮
的自己，
哎，曾经的自己，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然后你说，哎，老于，我2017那时候看到一个瘦子，特别讨厌，我打他一顿。
啊、好好好，
哎，有这种轮回感。
回头他打完我就说，啊，老于是吧？咱俩一起。
哦，
啊，
行行。
那也是感谢咱们小歪投稿，
嗯，
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今天第三个来自于我这边啊，这特别有意思啊，棒棒啊，棒棒的事情，咱们昨天才录的。
哦，这好熟悉
啊。其实棒棒呢，他这一篇是第一篇投稿啊，昨天录的呢是他第二篇投稿。
嗯，
啊，这篇投稿咱们把它放 B 站，之前那篇呢放音频。棒棒的这个事情呢，说我听鲶鱼很久了，从网易云一直听到 B 站。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把自己的经历投稿，因为他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个事情啊过于的离奇，后面顿号邪，对他的本人和家人都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以及他的身边的一些好哥们呢，说起来之后呀，都是你闹着玩呢啊，你说故事呢，就不相信，
哦，不信，嗯，
对，他纠结了很久还是投了。当然，我觉得他说的邪和对他身边的家人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是咱们下周的那个播客里面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呢是纯邪了，
哦，
而这个事情是从他普通的一次同学聚会开始说起，是一个初中的同学聚会啊。那次聚会之后呢，喝多了，大家聊天发现好像事情没那么简单。最早发生在一个叫小静的女孩子身上啊，这个女孩子呢，小静和咱们棒棒和一个叫小杰的男生三个人啊，是一个补习班的，也是好朋友。这个小杰呢，就是在那个同学聚会上面， 啊，跟这个棒棒两个人算是推杯换盏，然后喝的酩酊大醉的这两个人。
嗯，
而且小杰啊跟小静是邻居，两个人家里面关系非常好，就不光是孩子关系好，大人关系也好。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年幼的就是当时还在读初中去补习班的，就棒棒发现啊，哎，小静不来了，不来这个补习班了，就问这个小杰说，哎，小静怎么了呀？咱们玩的挺好的呀，对吧？这补习班咱们上课说小话还挺开心的呀。
嗯，
然后小杰说，哎呦，小静生了很严重的病，不仅这个补习班不上，学校里面都办休学了。
嗯
啊，后来无意中棒棒听妈妈说小静是得了骨癌，腿截肢了。
哟，
嗯，等到初三的时候呢，某一天小杰都突然对这个棒棒说小静去世了。
啊，
棒棒一直是以为小静啊他就是得了癌症，然后不幸的就英年早逝嘛。直到最近他在这一次跟小杰的这个初中聚会上面，小杰喝多了，他才知道了一些他之前不知道的事情。那天同学聚会呢，棒棒没喝太多，棒棒说我不爱喝酒，就陪着小杰在这边，对吧，我喝半杯他喝三杯的这种感觉。
嗯，
小杰喝了不少，因为小杰是触景生情，就估计给棒棒问的，就老说小静小静的，他人家伤心，他就点了根烟对这个棒棒说，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没等着棒棒回答，他就继续问说，你还记得我们当年的那个同学，就是我的邻居小静吗？我和一些人说了他的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信，但是我知道呢，你好像遇到过一些事情啊哈，我觉得你会信，我来跟你说一说，跟你唠一唠。他说呢，小静查出骨癌前几个月是中元节，他们那边啊管的不是很严，很多人图省事儿，就在傍晚七八点钟的时候，在这个家门口的路边，或者呢找一个空地去给去世的家人烧纸啊。其实这个很多地方都这样啊。
啊，对。
当时呢，他们虽然已经放暑假了，但是会补习，提前就是要学一些下学期的内容，提前上。中元节那天四点钟他们下课了，小静呢跟平时几个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啊，没有直接回家，就去了一个漫画屋去看里面的漫画。
啊，
我这个年代的人啊，
啊对，
租漫画书的那种，
对对，
一直看到晚上，看到晚上天色不早了嘛，要回家了。小静回家要走过一条很长的胡同，那天他穿过胡同的时候呢，走到一半，哎呦，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厚厚的有点软，低头一看，哎呦，真不好，右脚踩到了一个烧纸钱的那个圈子里面，而且他脚呢就正好踩在了一堆没烧太干净的纸钱上面。裤子上鞋子上都沾了那些烧掉的那个灰，他起初也没在意，就低头呢把这个鞋子和裤腿啊拍干净了，赶紧回家了。接下来几天倒没什么异常，只是小静啊就会觉得右腿时不时的有点酸有点疼，家里面就说，哎，这好事啊，你这个是发育了长个子呢。发育长个子怎么光一条腿酸啊？家人没管啊，没管。小静呢听了之后啊也没把这个事情放心上，想着毕竟就是偶尔会酸嘛，也不太影响自己生活。直到有一天夜里面，小静做梦，梦到了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坐着个轮椅在她的床边上，死死地盯着她，嘴里面还不停念叨着。小静就给直接吓醒了，把这个事情呢给家里面人说了。之后呢，家人说，哎，可能是你学习压力大啊，就做梦了，别胡思乱想的。要实在不行这样啊，家里面不是有剪刀吗？你把这个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就不会做噩梦了。
啊，压一下，
老传统。小静这个时候啊，就是到放剪刀这个时候，已经把这个事情跟他的好朋友、他的邻居小杰聊过了。
啊，
小杰也不懂啊，就说你听家里面人的，就放剪刀呗。应该是有这么个说法，我好像也听过。确实，小静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之后的几天都没事儿。可是没过几天，这老太太又来了，还是坐着个轮椅在小静床边。这一次啊，是一边念念有词，一边在那边笑，还笑得很诡异。小静再把这个事情给家里面说的时候呢，哎，他们家人提起警惕了，可以这么说，或者说觉得不对了，找了个看事的大爷。这大爷呢到小静家转了一圈，就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去墓园，或者有没有遇到有人出殡？小静说，没有啊，我天天就是两点一线啊，三点一线，补习班，家里面漫画店啊，书店看漫画，我也没遇到什么人去世出殡之类的。说着说着，他就想到，哎呦，中元节那天晚上，我踩到人家那纸钱了，就赶紧把这个事情说了。
就唯一这个事儿。
对，大爷说，嗯，那就是，就这事儿了，难怪呢。然后呢，就让小静把那天穿的鞋拿过来，做了一番操作。具体什么操作，小静也没说。做完之后呢， 就跟家里面人说啊，应该没事了，你们晚上呢给人家老太太烧点纸钱，应该是你孩子无意中冲撞到了啊，这事过去就算了。当天午夜，小静的父母呢就在家门口给这个老太太烧了很多纸钱，一边烧一边说，老太太，我们给你多烧点，你别再缠着孩子了，孩子小不懂事，不是有意的啊，原谅他原谅他什么的。但是没用，没过一个星期，这老太啊又在梦里面出现了。
啊，又怎么又来呢？
啊，这次不在床头，是在床尾，而且这次老太太啊没说话，就一个劲的笑，嘿嘿嘿嘿，怎么笑，然后摸着那个小静的右腿。
那就是他踩那个圈里面那只腿，
也是他一直酸疼的那个腿，啊，越笑越瘆人，越笑越瘆人。家里面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再次把这个老大爷找过来了。这老大爷这次啊，看了看小静的腿，说：“哎呦，这事情我管不了了，我能力有限，我不行了。”
哦，
并且说，这个老太太啊，要的不是钱，她要别的东西。
那坏。
啊，同一时间，小静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啊，经常使不上劲，又肿又疼。那父母这个时候再带她去医院检查，发现右腿得了骨癌，
哎，
很严重，只能截肢，就直接到截肢这个阶段了，就没有治了都。那那段时间呢，小静父母不死心啊，这好好的孩子，
是啊，
啊，就截肢可还得了，就带着她东奔西跑，各个城市各大医院全部看过了。看完结果都一样，就是没办法，就已经发展的比较厉害了，只能截肢，也找了很多大师啊，所谓的大师也不知道真假啊，都说处理不了，最后这个小静的右腿呢只能截肢了。
嗯，
手术后没几天，小静又梦到那个老太太，这次呢老太太一边在梦里面笑着说话，一边好像在啃什么东西，小静吓得就叫起来了，但是想动也动不了，叫呢也叫不出声，只能在心里面说，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呀。他就听见这个老太太呀，就带着笑意说，我不要钱，我就要腿，吃了你这腿啊，我就有腿了。
你在啃他腿呢？
啊，你记得吗，老太太是坐个轮椅出现的。
啊，
再后来小静没有再梦见过这个老太太了，就再也没梦到过了。但是一年多以后，小静的这个肿瘤转移去世了。
哎，
没过多久，小静一家就搬走了。但是小杰他和小静之前是邻居嘛，小杰的这个卧室和小静家只有一墙之隔。小静家在搬走之后，小杰说，我知道他们家房子空置了很久啊，他没租，是最后直接卖掉的，空置了很久。但是我在半夜的时候，我总是能听到一个人在隔壁走路的声音。
嗯，
而且那个声音就好像是有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在跳。
老太太，
小静啊，
哦，
他截肢了呀，啊，
哎呦，
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
哎呦，没反应过来，我以为是老太太
啊。老太太一直是坐着轮椅在那梦里。
我想的是老太太，不是她坐着轮椅，她可能两条腿都不好使
啊，吃了一条，有一条，
得着一条腿了，
也有可能老太太。但小杰自己想的是小静。
哦，
哎呦，这次是我接到过中元节相关投稿最严重的一个。
那是。
包括咱们最早做鲶鱼那时候也没稿子，
嗯，
就问身边的朋友，亚亚不投了一个吗？
嗯，对，
他开车然后压着别人纸钱了，直接开进鬼街了。
嗯，
我觉得那个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他说我当时开车，如果不是我妈拍我车窗，我就开到河里面去了。
啊，也很危险。
对，小静这个就明显是坏鬼，贼坏的鬼。
嗯，
人都没了，然后玩这一套。所以真的是，哎，就世事无常吧。
嗯，今天你这两个故事都是低气啊，
都挺凶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阿飘到某个阶段，我们能用科学来解释啊，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它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就很纯粹的，我就是要活下来，我就是要重新干嘛干嘛。
是，也没有善恶这
啊，没善恶之分。
嗯，
也是感谢咱们棒棒投稿啊，祝大家都平安顺遂。
是的。好，今天最后一篇啊，然我们客服号的鱼友叫小一，
嗯，
小一说，哦，刚才我也说了，他们都是经历事情之后，身体好像产生变化了，
嗯，
啊，小一说事情发生在他小时候，更小了，上幼儿园的时候，
哦，
他自述还没上小学前啊，哎，说了自己身体非常差
啊，
基本上就和你一样啊，
嗯，
三天两头就发烧生病，
嗨，
爸妈当时也是轮流带着去医院看病。
嗯，
那会儿一生病啊，就必须要有人背着，不然这咱们小姨啊，一放下来就会直接蹲地上。
啊，是是，跟确实跟我一样
啊。是吗？
啊，
他最大感受就是浑身无力，自己是完全走不动，
喘不上气。
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啊，因为生病没上幼儿园。
嗯，
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可能那时候还小啊，说不能晒太阳。
嗯
啊，印象是身体上长了一粒一粒的那种东西，
荨麻疹，
我估计是啊。
嗯，
那当时呢，自己妈妈是在白云区的一个仓库那边上班。
嗯，
所以一家人呢就全都搬到这边啊，租了个房子住。
哦，
爸爸的工作是经常出差的，就只能妈妈带嘛。
嗯，
他妈妈又要上班，没办法。嗯，还好这单位也不错啊，就让妈妈说带着你家孩子一起来上呗。
是，
对吧？咱们小姨呢也经常趁着妈妈工作忙，就跑到仓库外面那条街道啊，和别的小朋友玩。
嗯，
那在投稿人印象里面啊，当时有个小男孩和自己玩的最多。
嗯。
但是这小男孩啊，小姨说我一直看不清他的脸
啊，
记忆里面这小孩一直是一种急速奔跑的状态下突然出现的。
嗯
啊，就跑出残影的感觉，但是自己就是很明确知道这就是一个小男孩，穿的也是和同龄男生一样的，只不过一身啊基本都是黑的。
哦，
印象里啊，这小孩就是会围着我转圈啊，也是很急速的跑，就这么玩。
嗯，
那妈妈工作那个仓库呢，里面是很大的，前面是办公区，有些电脑啥的。妈妈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对着电脑能整理这些货物啊，统计之类的。
是，
后面就是货物摆放的地方，里面很黑很深，从这办公区域往后看有种深不见底的感觉。
嗯，
所以只要人不进去啊，就基本也不开灯，进去才会摁某些区域的灯。小姨说那天呢，妈妈不是特别忙嘛，就把自己抱在她腿上继续看电脑。
嗯，
小姨呢有点无聊，就开始到处东张西望，突然就发现刚才说那小男孩以一种非常快的速度啊，也没和自己打招呼，
嗯，
咱明明是朋友啊，
对，
就往仓库后面跑过去了。
哦，
小姨当时就对妈妈说，哎，我到后面找那小男孩玩。
哦，妈妈也知道小姨有这么一个朋友。
哎，那然而下一句妈妈就说，哪有什么小男孩
啊。
那小姨说有，他就往后面跑了。
啊，
妈妈说你不信你自己去找嘛。
嗯，
估计仓库那边也没有多危险啊。然后小姨呢就蹦下来往仓库后面进去，然后看了一眼。
嗯，
发现里面黑漆漆的一片，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个人啊也没有。这个小男孩明明跑进去，但是却消失了。
嗯，
过了几天呢，自己爸爸出差回来了，咱们小姨平时都是习惯性的睡在最里面靠墙的位置。
嗯，
爸妈呢也是挨着他睡的，因为当时家里只有一张床。
是，
那天晚上呢，小姨就突发奇想说，我今天想睡在外面。
嗯，
让爸妈睡里边，就睡了。那睡觉的位置呢，小姨说脚边那个朝向啊有扇窗户。
嗯，
那天晚上睡着睡着，不知道怎么了，我突然就醒了。
嗯，
然后下意识看向窗户的位置。说实话呢，现在想起来还挺吓人的，但那时候咱们小姨年纪小，反而不害怕
啊。
她一看啊，那窗户那边啊扒着一个人。
哦，
家里面住的是五楼啊，
扒不住啊，
确确实实是个人形东西扒在那。
小男孩啊？
没错，整个人扒在窗户上。小姨从床上坐起来，然后她看清了，和你说的一样。
嗯，
窗户上就是平时和自己一起玩那个小男孩。
啊，
脸依然是看不清楚，有点模糊。
哎呦，
窗户上装的那种咱们应该都知道，那种老的铁的防盗窗。
是
啊，这小男孩手脚纤细嘛，他慢慢的开始把手伸进来。
嗯，
哎，对着咱们小姨就伸手，然后小姨看到这个情况啊，不害怕嘛，
啊，
也对着这个自己的朋友伸手了，但是就觉得自己身体特别吃力。
嗯，
感觉很累，但心里面的想法就是我要跟他走
啊
啊，然后就睡过去了。后面呢咱们投稿人就没记忆了。
嗯，
但是啊他说从那以后自己身体就变好了，
反倒是变好了。
哎，没那么差了，不会三天两头发烧了，也再也没见过那个小男孩了
啊。
成年以后呢，小姨说我还问过妈妈，又问了。
嗯，
记不记得那时候您在人家仓库那边上班。
嗯，
总有个小男孩跟我玩。
嗯，
妈妈的回答依旧是没这个人。
嗯
啊，或者说我不记得有这个孩子了。
是，
然后让咱们小姨说别说了，很恐怖。
啊，妈妈也害怕。
那小一自然也没跟他说过这小男孩来我家呢，扒五楼窗户。
他妈妈更害怕，
没说，他说我妈胆子巨小，我真怕吓着他，
是
一直也没跟他说后半段这件事。
了解。
但是我觉得好事就是身体变好。
是是是。
对，那整个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
投稿人小一是男孩女孩？
不知道。
哦，不知道是。
应该是女孩吧。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所谓的他看不见的男孩，而且他你说动态的时候看不清脸还则罢了，
嗯，
你这个趴在窗户上是个静态的，你看不清脸，那可能他就是没脸。
不，你前面也不对呀，啊，你不能一，小孩，你
我想的不
是
小孩，是他的一魂。
哇，他的魂哦
啊
嗯，
然后这后来他想带他走啊干嘛的，就回来了嘛，回来就三魂
身体就好，
对对对对，就好了嘛。而不是一直说所谓的地魂就是躲在影子里面的嘛。
嗯，
影子是没脸的呀，我是这样想，我是这个出发点。
哦，还真是，
啊。但凡是你说小一不是男孩是个女孩，然后看到个男孩，我觉得这个都被推翻了。
我一般不太关注就是投稿人的性别嘛，
我比较喜欢问投稿人的这个背景，
除非他一开始会交代，会在稿子里面交代，
嗯，
或者比较明显的措辞，比如说闺蜜啊、兄弟啊这种，
啊，
是能分辨出来
的。是
的，不大主动去问这些。
哎，你没有发现？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啊？就是你没有听说？之前中元节就这个月中元节啊，
嗯，
很多孩子在中元节之后就立刻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比方说阿伟的女儿，
哦，是吗？
啊，
嗯，
阿伟昨天是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的，
嗯，
然后我跟他一聊，他说什么班级群啊，各种啊，然后上小红书一搜，哎，真的好多家长都说中元节之后孩子生病了，
是不是传染病？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
嗯，
我跟阿伟说，你别担心，可能是你这个。开学了嘛，对吧？
啊，对，
有很有可能有孩子生病之后传染给班上孩子。他说：“你看，全国都是，
那全国都开学了嘛？”
啊，然后我又看到一个关键词，
嗯，
我搜了一下，搜了个词条啊，中元节这个生病词条，发现在是郑州吧，还是哪边忘记了，反正是北方地区，中元节之后一夜大雨之后，很多人哮喘，这个就不是孩子啊，
哦，
就医院全部爆满到就是完全没空位，你别说住院了，你看病都没空位。
嗯，
今年确实有点，
哎，就是有点说法啊。嗯，
是是，而且我一直觉得孩子他先天之气比较足。
嗯，
啊，先天之气也可能，哦，咱们往医学层面讲就是抵抗力嘛。
对，
这个小姨这个事情也不太好说。反正我小时候是经常生病的。
啊，你跟他一样是吗？
我小时候我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说，哎，爸妈，你看这周我没去医院，哎，
uh-huh.
是这种情况，你知道吧？
是，
就我去医院是我的一个日常了。
Uh-huh.
周末跑去医院，
就没去医院已经成值得炫耀的事情，是吧？
就感觉很奇特，因为我们那年代到医院，一般他不会给你挂水，他也知道挂水这个其实可能对身体不是那么好，他给你打针
啊， 对对对，
我惧怕打针，打胳膊我一点事没有，我笑嘻嘻的，打我屁股最贼怕，
为啥呀？屁股肉不是还多点儿，
可能我屁股比较敏感吧，对，贼怕，
嗯，
然后每次就是害怕紧张，就肌肉就紧了嘛，
嗯，
打完之后能疼两三天
啊，对对对，
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对，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一投稿，
嗯，
这事儿也到这边，
好嘞，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还是一样，两个客服号，咱们投一个，我经常这边说到，就稿子我给妹妹发了一份。我再给你发一份吧。
嗯，
我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想看，但是我跟面面不通稿子，
那就完蛋了，这稿子就
对面就不理我了。
不是不是，他在这边跟你说完之后，然后
可能到你这儿也跟你说，
到我这边跟我说，
也
我也不会看，我也不会看。
哎，
啊，
好吧好吧，
坏了，
大家真的别找我，我可能就看不了了。
啊，
那行，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